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子，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子量，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子，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菩提心上面。然后，我们前面的内容已经到了，就是以如何去修持具体的那些内容，就是说修持当中呢，就是说有把初坐后，就是坐上修自他交换，然后下坐以后呢，修这个世间八法当中的比较困难的四个面向，然后。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像失去呀、痛苦呀、遭人诽谤啊，或者是就是讽刺之类的。然后另外就是比较困难人的，就是说恩将仇报啊，或者是说以那种的，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比他好，各方面，但是他反而非常非常无理的方式来，就是批评或者是反对、凌辱乃至于就这种的侮辱之类的。那这个可能心态上面来讲，自己比别人好那种的观念，也许是本来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心态。但是因为社会上有这种身份职位高低，种种的一些做法嘛，有一些是也有它的必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传统当中有讲到某一种的孝敬父母呀，尊师重道呀这些，如果这些一点都不讲，是不是就很幸福呢？那也可能也不一定。但是这个也可能不是，就是说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呢、成长的一个过程呢、像写作的时候，就是以前有些时候是因为不是别的学历啊或者是财富这些原因一个人的身份，而是纯粹是因为他年纪大一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非常尊敬年纪大的人。很明显年纪大的那些呢，就这个也是一个礼貌的一种的方式。前些天的时候有一些说袭击老人的一些情况嘛，那就觉得就是整个社会其他人看的时候更加觉得不安，所以对老人没有尊敬心啊，这样子。或者是以前有人说社会当中的是不是进步就要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所谓的弱势的边缘的人，或者说年纪大了退休了怎么样，可能就小孩子呀、老人家呀，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不方便的，就是对他们的一些照顾，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这样的。那这样子讲的话，确实是各方面都要这样去看。之后就是说对于贫苦富贵，这个上一堂课里面我们就也讲了，就是初坐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吧，就不用说初坐怎么样，就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面对这些状况，所以说应该心应该怎么去做，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说，自己遇到这种的苦难，就是这个不是上面讲的那种的一般的那种。的苦，就是比较重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这个部分已经说了，然后有财富的话，应该怎么样去善用财富， 如果有只是贫穷的话，应该怎么样去用贫穷的心去修，这种富贵的道路。然后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嗔恨和贪心。那当然，讲到嗔心、贪心，这是就是永远的两大主题，是吧？就是贪嗔痴，他们的根在贪上，嗔在那个无明上面，痴上面。但是说我们就是贪嗔，嗔恨的心呢，在这个世界上破坏很大，然后伤害很大。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也是一样，嗔恨的心大的时候，就是见火之人不切有讲嘛。即便是有些人说，哎呀，他在怎么讲呢？降服妖魔鬼怪一样的那种的意思。某一些精电调伏某一些精灵还是怎么意思？但是，如果是那个人心里面真正有嗔恨的话，其实就是很危险的。他或许能够伤害，但是不能够超度的话，那也是很多危险。所以说，应该从这个上面去修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从这些地方去看。因为我们在一边打坐一边就是讲好一点，不然的话，大家理道理上面大家都比较清楚。自称心底若未降，降伏外敌反增强，故以慈悲之军队调伏自心，佛子心。这个偈颂。就是这里面分了两个部分，就是一个是外在的这种敌人，然后就是内在的这个敌人。外在的敌人呢，我们这个世界上面，那平时人也会去容易去寻找嘛，跟一些人可能有摩擦，有些人合不来，有些人有过节，有些人可能有这种深仇大恨，乃至于就是说。种种的放不下的那种的心，所以这些时候一般的人呢，会想一些世间的这种，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如何要就是比拼这种勇武，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就是说这里要自己要勇敢，然后要就是让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有这种的想法。那另外一些人呢，会想到就是。不仅是今生今世出风头啊，赢得这个，也许很多今生今世当中嗔心所使的很多后果是很可怕的。嗔心所使，最后，就是如果伤到别人的这个身体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可能要进这个医院呐、进监狱啊，或者进法院呐、就是与亲戚朋友离散呐、就是家人担心呐、忧心劳神的父母亲，然后家财散尽呢，面对一系列的这些未来的不安全呢，有些人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逃跑了嘛，就解了恨，但是逃跑以后呢，就是四处像那种野生动物一样到处乱跑，有些人曾经有这样嘛，就是杀人越货，后来被抓了以后，他就是活得非常提心吊胆，就是在一个地方呢。好像一直在打游击一样，不敢久住，甚至一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还要是就换一些地方，怕就是睡的时候有人看到了，然后就是被报警了，或者是被就伤害了，然后就是要隐姓埋名也好，或者是化名更姓也好，就做很多这类的事情，然后有些时候说根本不是来找你的，但是。就是心里有鬼的人是害怕的，所以哪怕是看到一些人呢，就会用一种一般的眼睛多看你一眼，他可能心里就很就是担心，是不是就或者是又进车跑从旁边跑过去，以为是来抓自己的，或者是以前也有这种嘛，就是有些人本来是有这个做有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如果有警察在那个本来是就是要抓其他的人，但是那个人就。自己首先就暴露这个身份，或者逃跑，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反抗，最后被抓的。以前我记得，当然这个跟嗔恨心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是 一个警察比较有名的，在那个四川那边。所以有一次，他说他这个看见一个下雨天的雨下得特别大，四川阿坝那边。然后他骑摩托车呢，就是往前走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在路边，就是雨中淋得比较厉害，他就摩托车停在他旁边，就说上车，这样说的，因为就想带一下，把他带到县城那边去吧。然后上完车以后，就是那个人呢，就是骑在后面嘛。过一会儿，那个就是那个警察的名字叫叫Dargey，Shorge 还是 Dargey，反正。因为有两个警察，两个都比较有名的。他说：“就是什么那头牛是我偷的，以外我没什么事都没干。”怎么样说出来？然后那个警察也就顺便说：“那好，你自己交代就好了。”然后把他带到这个警察局里面去。所以有些就是意思说，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即便是没有受到任何时间的这种报复呀、法律的制裁，这样的话。那人固有一死是吧？那死的时候就是就好多的也就是惧怕，也有着很多不堪回首的事情呢，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嗔怒心呢，愤怒的心，一时那种的畅快，或者是一时这么样热闹，有些就这样的话，自己送命，自己受伤的可能性，或者是伤害到别人。如果这两个都没有动粗的话，那。就是多余的这个就是痛苦，人生短暂，何其不容易！就是要过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安稳的和快乐的生活。脾气不好的话，或者是经常生气的人呢，老找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哪里不开心往哪里钻，哪里有问题，好像就是要参与这些问题一样。所以就是说，有些可能就是爱莫能助，有些是你解决不了的，帮不了的。不要不能帮不了的情况下，不要添乱就可以，或者是说，你本来不是你的事情，然后你参与就变成你的事情。但这种事情的话，就要看有一些是真的需要帮助别人，所以你有风险，你有担当，这样子有一些只是这类，这个要看个人的能力和这种心。那一个大菩萨割肉喂鹰舍身饲虎这样的那种。那对于人世间的一些，他也参与或者他也管，但是他的那个心已经就是一定不会退转的，不会失望，不会说后悔，不会有事无事的时候就是自己内心当中有嗔恨心而起的，是有大悲心的。有些看起来是严厉的那种，或者是乃至于暴力的，但是事实上背后是巨大的悲心和这种见解的话，那个还是不一样的，从因果上面来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世间的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习惯了以后，就是也有吵架习惯，有些人就是同学吵架，因为现在校园暴力好像在一些地方也是很严重嘛。看起来小孩子那么小，然后身体也还没有成长，看起来就是拳头也没有那么硬，是吧？但是心还是很黑的情况下，那也会。就是造成其他的人的极大的伤害，就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打的，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大人都想不到的那种的方式来伤害其他的同学，有这些，当然有一些是说这个要看人嘛，有些可能就是老师打学生，那警察打犯人，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时代和地方人因人而异吧，就是这种事情。但是这些有些是出于这种嗔恨的，有些可能就是自己的恐惧。所以这个调伏很重要。总的来讲的话，嗔恨的心呢，调伏的话很重要。调伏一下子到菩萨的这种位置、这种的境界，可能就是不容易的。但是说循序渐进的，知道嗔恨的过患。然后知道慈悲的功德以后，慢慢的可以调整，就是慢慢的，因为人是随理的嘛，就是基本上有时候就是一生气就失去理智了，不然的话，静下心来好好去有足够的时间去想的话，还是能够想明白的。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 勇敢的人呢，就是共同的特质就是有一点犯傻，就是他想不清楚当时的那些后果，或者是说不计后果，人家最后还不如自作自受啊，不是此生受就是来世受，而且佛法上来讲的话，嗔恨的果报，就是下地狱的直接的因，然后嗔恨摧毁善的积累的善业。嗔恨呢，就是让自己和其他的人呢，都导致那种的不安呢、啊。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放着一种向上的积累善业的机会，就谈不上了，成佛也谈不上。就是好像就是过一个普通的中间的，就是来世再得一个人生那样的生活也过不成，就是因为嗔恨的心呢、啊，就是导致。那很多精神动荡不安，现在嗔恨的心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各个行业里面都有嘛。军事里面又有经常就是要好战呐、啊、宣战呐、啊，要怎么样就是宣扬仇恨嘛，那个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在其他的领域里面，肯定也有多多少少经济领域，乃至于宗教纷争的各种的领域里面都有种族或者是嗔恨的那种成分吧。所以，这个嗔恨带来的那种动荡，一个人的嗔恨，可以带来，就如果你在一定的这个势力和权势、这个财力这样的位置的话，你可以造成一系列的那种的后果。那即便是一个没权没势的人嗔恨的话，也会造成他自己的世界非常不安和动荡。所以说，很多时候并不是人不想要过好的生活，而是说其实。就是有点没有那种价值观，好的那种价值观，就是说被其他的价值观所就是带动扭曲，有点像被情绪就是驾驭的，自己不能驾驭智慧，没有被那种的善心的那个积累啊，就是慈悲的那种训练呢，还不够纯熟，不够怎么讲呢？稳固。所以，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一旦有一些愤怒的因缘的时候呢，马上就点火就着，就是脾气就发上来，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些上面呢，我们如果很多就是一时一起的一次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如果一些新闻里面总是可以看到很多因为嗔恨而酝酿的各种各样的血淋淋的教训和这种悲惨的这些状况，有些时候是以大规模的，有些时候是个人的，就是小规模的。所以，可能如果说有一件最可怕的那种事件导致痛苦的，就粗大的痛苦的那些上面来讲的话，是嗔恨的心，那。但是人强的时候，以前我们说，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各个民族吧，都会多多少少心里面想，比如说英帝国主义英国吧，他说啊，我们是曾经是日不落的帝国，那别人都想，哎呀，就是很多自己的英国人可能会有一点骄傲的，觉得啊，我们曾经很辉煌啊，比如说各个民族都有某一些就是稍微就是盛衰的那些时间嘛，或者是。那这些时候呢，就是其实是一个盲点。当你说哦，你占了很大的地方，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说被占的那些地方和你可以历史上分析你自己被占的时候的那种的历史嘛。所以这样的时候说，就是占领者呢，或者说是那种打仗的胜利的一方呢，会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心态。然后失败的一方有一种的心态，这两个心态就是佛法修行当中要交换，要去用我们说自他交换的某一种修行，站在其他人的一种苦难的这种的角度，他们的不情愿他们的愤怒或者是无助，悲惨，乃至于就是有些人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就是在他们的世界变成了黑暗一样的，就是这种的情况嘛。所以说，曾经比如说像藏地，历史上面大概我想一想，640年左右到，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吧，就是像尼泊尔那边的很多地方被 藏地赤松德赞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说好像类似于就是附庸的那种的，尼泊尔一些是那种但是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我小的时候也会别人会提到这些嘛，说藏的占卜的时代怎么怎么样，藏地怎么怎么样强盛了之类的一些说法有的。那当时觉得那就好像就是大家都好像引以为傲，那也是。但是学佛以后，你如果仔细想的话，那个就是一种强权军事的这种力量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那种的杀害生命。乃至于就是各种各样的不情愿啊，强迫的很多行为，那真的那些有那么样的值得骄傲的吗？可能是当时的不同的人吧，就是贪嗔这些结合起来的，就是要不然去劫掠财富、人口，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些嗔恨心驱使下的报复心，怎么怎么样的，甚至。总的来讲的话，我们的意思是说，现在比如说有些英国像剑桥大学，他们也有这种的讨论，以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他们就是辩论在一方说，有一方人呢，就是说，英国曾经日不落的那些状况怎么怎么样，帮助了其他的一些社会变得先进啊，或者是变得比较所谓的文明啊之类的说法有的，然后其他一方呢就在说。他们所承受的这些痛苦还有就是以至于现在留下来的很多后果导致现在的冲突之类的。所以这些做一些比喻的时候，那不会说像之前那样开始没有做这样的对比分析的时候两方的那种观点会比较趋于稍稍就是极端嘛。然后通过这些交流以后，大家心情就是心态比较成熟。也不一定说一个转向另一个，但是至少就是趋于中和的那些心态比较多，所以修心的时候就是转化嗔恨心也是这样子，就我们需要修一种的自他交换，然后愤怒很多都熄了。如果我们是一种像心是一个电视机一样，可以把别人的心态如果展示出来的话，你就是。那可能很多人能够很快的去原谅别人，或者是很快能够怎么样达成一种的和和。因为我们常常生气的时候是猜想别人的那种是越来比较负面的，越生气的时候越猜的是负面的。但事实上面呢，每一个人的心态当中呢都有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恐惧或者是就是冲突的任何一方吧。所以基于这种每个人都希望过一种快乐的生活，最后发现是一种自己们讲要叫不是叫夜郎自当了，有一种叫什么情绪上面的那种的就是不安吧，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导致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在承受苦，或者说生气的任何一方，嗔恨心的任何一方，首先呢不说他的这种复杂的不可预测的种种的后果，或者是这样就直接来讲的话，就是所有的生气的人首先在受苦，然后甚至生的气越大的人受的苦越多，所以就这一点来看的话，很多有稍有这种恻隐和悲悯之心的人呢，会想要说大家都要解脱于这种的痛苦，所以说怎么样得饶人处且饶人，或者是说就是大家都往一个好的方向走，而不要就是拽向这个罪恶或者是黑暗的那些方向。所以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些是那种教育的问题。如果说就是慈悲的这种的文化变成一种基础性的那种的就像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会有这个基本的听说读写的某一种的能力一样，就是心态上面的一种训练上面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慈悲啊，向内关照啊，觉察自己的一些这种怎么讲的不足啊，还有就是说有就基本的仁义的某一种的这种训练吧，和从小有一些强调的话，那个可能就变成很多人回头转弯救命，就是自救救他的一种的最基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能力。 不具备这样能力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怎么讲呢，只能以这种痛苦或者是后悔的那些事情为终结。所以基本上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我可能，所以说自己的就是外地称自称心底若为想，所以这个种子在里面的时候呢，说自己的心没有降服的情况下，外面的敌人是，就是你降服再多，他们还是会反而增加，或者是会越来越强悍。所以就是说要最这个解药是什么呢？嗔恨的解药，或者是说对峙呢是慈悲心。那这个当中呢，用了慈悲的军队。为什么要用军队呢？就是菩萨的心呢，就是勇士，就是勇敢的勇啊。自己的心没有降服的话，外境的这个敌人越多，那自己降服自己的心的这个是慈悲心，慈悲的这种力量是最温暖的。或者说因为有慈悲心，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我肯定一个人具有慈悲心，那肯定的当下我就把他当做一种自己的朋友一样的，因为你有点就是心放心嘛。如果你觉得某一个人的心不善不慈悲，或者是当某一个人心就是恶毒嗔恨，这样的时候你会恐惧很害怕，你有什么就是身家性命或者是什么样都不愿意，就是跟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交往，或者是害怕受到这种的欺骗伤害迫害之类的。所以说就像我们说母亲啊父亲啊这样的时候，就是怀念他们的恩的时候，总是有说慈父，就是父把父亲的心呢就是慈心如山，母亲的心呢如水，也是就是柔和或者是慈悲怎么样稳固，这样的一种的角度去理解的。如果我们报恩的时候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就是父亲的那个嗔恨心我太喜欢了那个怎么样，或者是他的暴怒啊这是怎么样，不会用这样的词去形容。所以说即便是有些人说啊，有些所谓不打不相识，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就是相互打仗当中产生的什么爱之类的，但是那个其实内心当中他是什么呢？相信那个人有一个底子，就是心底是还有那种的明白的人，也是有慈悲的。如果他做的那些原谅的原因是你相信他心根本上是好的，如果你根本性的是上面都不觉得那个人有这种的这种悲悯或者善良的心的话，那肯定就是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那就没有所谓的那种你可以原谅的那个余地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不是说原谅吧，就是说你能够还寄希望于某某人，或者是就是还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可以交往的人的那种的水平就下降了，甚至就结束了，就是这些情况有。所以说慈悲心是绝对是最最关键的，交往这个朋友也好，如果有慈悲的话，就是我们不是说天神般的什么敌人，这个意思说对方是有慈悲心的，对方没有慈悲心的话，交这个天神般的敌人，交什么自己猪队友嘛，怎么这么说的嘛，就是那个可能有一些是因为笨的意思大概，但是另外有一些可能怎么讲呢，就是缺乏那种的同理心悲悯心的原因嘛，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关心的爱心就之类的可能。所以说在那个藏语里面香丘三花就是菩提萨多嘛，翻译的时候是这样翻译的。我们说菩萨的时候就是菩提萨多嘛，那是梵文的一个译音中文，但是藏语翻译的时候菩萨就是把它意思译的时候是这样译的，就是Bodhi 就是觉嘛，就是觉悟的那个觉，觉醒的觉，然后 Sattva 翻译成这个就是勇识或者是勇敢的心识。这为什么是一个勇敢的心识呢？就是你需要在就是用正面的力量来克胜这个负面的破坏性的不可预测的那种的嗔恨的心，那个是需要勇气的。 你作为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弱者的话，你会向烦恼妥协，向这个破坏性的情绪妥协，还有就是像这个恐惧也好，或者是就是就是所有的世间的那种的嗔恨的那些某些面相啊，负面的这种的面相呢，就是妥协。比如说一个人说你忏悔的话，你有功德；不忏悔的话，你罪还会继续。但是有些人没有忏悔的勇气，觉得忏悔好像就是很困难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自己做错了要抱歉的话，好像就说不出来这个抱歉，好像很掉价、很掉面子啊，或者是种种的这种的，或者是有其他的吧，就是有一些叫，就是有些这个刚才讲的慈悲和内在的慈悲是降服这个外境的敌人的最好的这个就是药啊，或者是最懂的方便呢、利器啊。但是内心本身是有这种的人向善向恶有很多其他的条件的诱惑或者是压力，这样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怎么讲呢？又开始世俗间的那种趋利避害的一种原则和行为来做自己的这种导航了。那这时候修行就是出世间的修行，以其因果见解、缘起的见解这些主导的这个力量呢，就是升不起来的话，那这个时候需要有这种的怎么讲呢？包括皈依的心、发菩萨的誓愿呢，还有平时自己想到说这个是我这个时候不修何时修那种的一种愿心呢。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一种勇敢的心，我们不是经常在佛法里面修这个人嘛，先修佛先修人，其实确实是从这些角度修的，意思是说它可以变成一种内在的品质来帮助自己增强这种修行的动力，修行就是以修佛法的这种渐修呢去怎么讲呢？引导这种内心的这种力量啊，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如理如法的这种作意思维修行的这种的上面有帮助。有些事情就是心里面没有那个法的话，那好像就不是一个选择，你就该怎么样就反应就反应，根据心情、根据情绪的高低和这种的平复。和激烈的程度来反应的，所以就是这类。如果有修行的时候呢，有见解，但是没有羞耻的话，明明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不应该就是产生这样的反应那样的反应，但是有时候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善，这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种强力的这种的力量，那这个就是这种的叫勇敢的心。勇敢的慈悲心呢、勇敢的决心呢、觉悟的心，然后让这种佛法的觉悟的这种心要和智慧、慈悲的力量来主导自己的心，而不要让恐惧啊、嗔恨啊，或者是自我的这种种种的心力啊，去摆布自己。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所说的，就是。是一种勇敢的心，这个内在的一些情绪上面，如果说稍有抵抗波折这些的时候呢，应该用这种菩萨的精神来引导自己的心。所以说确实这以前也有讲的，就是世间当中的，如果不用这种的慈悲的心的话，生生世世当中，不论你得到其他的动物的身体、人的身体，或者是阿修罗的身体，其他只要有这些的话，还会这些，就像有些人白天的时候，经常看、听、想很多那些争斗或者是负面的东西吧，或者是惹自己很生气的那些内容，那一定会影响到这个人的他自己的一些想问题的习惯性的这种思维的这个跳出来的那些念头啊。也会影响到这个人做梦的时候，乃至于梦境，梦境比较复杂，有些过去式的梦，或者特定的境界的梦，或者是说非人干扰的梦，或者是未来预示的梦，很多种的梦。但是其中一类的梦呢，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种的心。 如果夜梦境的时候呢，想不到这个修行，想不到修行的功德，好像梦境当中的这些行为啊、人啊这些各种场景的时候，有没有升起这种四无量六度，或者是对佛法的这种信心？遇到很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上师、佛法僧或者是本尊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引导自己的心？还是说有一味的，就是日常的那些情绪一样的那种烦恼，差不多的，这些以外，好像没有更其他的这种的善巧，没有其他的方便。那这样的话，就说明修行没有跟上，哪怕。就是说，没有太实修的话，只要见解上面很有那个信心的话，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这个都没有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就是要增强这方面的修行，加强这方面的修行。所以说，所以内心的这个就是，所以用了这个帕丹巴尊者修行白颂里面的一句话。那说，就是如果你是出于这种的嗔恨的心呢、去就是内心的嗔念这些不息的话，外境的这个嗔敌呢，就是也不绝。外境的嗔就是嗔境呢，这些嗔恨的对境呢，就是没有绝境的时候，内心如果嗔念不尽的话，就是这样的意思。你如果一个人内心的这种嗔心呢，就是如果断绝的话，外境呢就是的嗔敌呢，就是全部都有这个尽，也可以一网打尽，或者是说全部可以这种就是灭尽。就是说人想说给你一个选择，说你一次性把所有的敌人都能够消灭。外境，就这个不是消灭，不是有罪的那种的消灭，说、啊、你要承受很大的果报那种的消灭，那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话，那肯定很多人说啊，有一个方法这样说吧，有一个方法让你就是所有的敌人都不再是敌人，那有这个方法，那真的是千幸万幸了、就是哪有比这个更好的好消息、那这里就是你决心修慈悲心的那一刻，就是说把所有众生当作一种真真正正的度化的那种的对境，而不再是就是你要怎么样用世间的各种心思去就是做这种的事情，这样的时候呢，那一刻如果你的信心稳固的话，那你就对其他的生命有个重新的认识。有些佛弟子受了菩萨戒，也就是。也在念诵每天都在念诵法心啊、皈依文啊，这样法心文，然后常常也在修学某一类的就是佛法的课本，但是依然就是说啊，一强到讲到某一种的就是历史，或者是一讲到某一种的现在的一些情况，这样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有嗔恨心的话就不好。当然历史就是我们现象当中的这些历史是存在的，所以现象本身也是一种的假象嘛，就像梦境一样的，但是这种梦境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刻意的否认这些，但是如果你要探讨或者是讲的时候，内心当中还是要有对所有的众生要有慈悲心，这是一个。然后有些时候就是不仅是历史吧，就是其他的，一讲到外道，比如说外道的，或者是一讲到去某一种地狱的恶鬼道的众生。那这样子，有些说啊，那里有恐怖啊，那个什么魔鬼啊、妖怪啊、那个妖精呢、或者是鬼怪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种怎么样的，讲的时候好像就是人不仅害怕，还想要就是碰到这个毒蛇猛兽一样那种的心理，然后要怎么讲呢？要去伤害这样子的话才可以。但事实上面呢，如果你是真正起嗔恨心的话，那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违背这种的菩萨的修道，所以有事实上面这个要想到，就是任何时候平时的时候要想到，哪怕是你做生意的时候有人欺骗了你啊，从你手上赚多了钱或者是怎么样， 你心里面想说，哦，这个是这个人欺骗的，他做的不好。但是有些人说，他做的不好，所以我要纠正他，所以以免其他人受害。或者说，那你想说，不想让他再造这个一样的罪业来欺骗别人，来就是更造罪业。如果那个你有这个是善巧，而且能够把他对方呢真的往正确的方向转的话，那也可以这样子。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是，就是你没有那种的善巧，你只能就是修自己的心。缘分没有到的时候，没有到那种调化别人的这个时机的时候，那就是，但是那时候你不要对别人有很大的生气，而是把他对当做前面讲的那种的菩萨的修道当中的很多对境的一部分。这个以前我记得藏地有一个人，他也说有一个人坐车什么什么，反正就载他一段，本来是什么，但是多收了他20块钱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有点，就是他知道那个路价嘛，然后有点生气，但是一想以后，哎呀，这个不好，就生什么气啊？这不是我到了这个菩萨的修道当中的这个应该就是给别人成全别人的某一些嘛？就是说这个也许是我前世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过去欠的，也有可能就是别人真的就是有这样的话，那我希望他就是背后呢发一个愿，说希望这些呢不变成他的嗔恨贪婪的这种来源，而变成希望他有所启发的来源。以前也有这样子，就是别人知道了他多收了钱，但是还要给他，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方还反而就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如果你就是接仇或者是骂这样的话，他可能就说啊，这次没成功，但是下一次我还要做。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发了一种的慈悲心的话，对别人的那种启发甚至更大。这个要看因人而异吧，但是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总的来讲的话，你就是钱也被别人怎么样，就是骗了，然后再加上你生气，然后很愤怒，这样的话，好像多重方面的都有一种不利、不好的。所以有些呢，就是怎么讲呢？这个世界上面本身就是一种相互就是欠的一种的因果循环的很多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现实能够安排的呢，就尽量以如法的方式去安排。然后如果另外有一些是就是超越了这些一般的就是人情世故也好，法律也好，或者是这样的话，你从因果的角度去想，然后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真正的如果修行好一点的话，应该就是都要从因果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再结合就是现实的生活去处理。其实因果为重的，这样的话那就更符合修行的道路。那当然有一些就是违心因果的这种，那都是更好的。但是这个就要看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这个心了。所以像我们的入菩萨心录里面以前有这个寄诵嘛，说何须足量格尽覆此大地，隔片殿雪底即统覆大地。所以如是我不克至尽尽至诸外敌，唯应服此心，何劳治其余。就我说，如果你自己的心降服了，其实事实上面就是你已经战胜了一切的敌人。那这个是最省力、最直接又能够就是集资进账步入智慧的道路的一种方式。但人可能很多时候做不到的，什么事情都要耿耿于怀，或者说就好事情忘记了，不好的事情记得非常多，或者种种吧，就是这类的。所以这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说入心论里面的这些寄诵呢，就极其精妙的写了，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不可能的，因为众生的业啊、烦恼啊，这个是就是很广大、很无量这样的一种的状态。但是说帮助别人的心呢，也要同等的无量。但是具体你做的时候呢，要想到说，每一个时候你能做的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就是说，如果呢自己的修行都会因为为这些外境和烦恼参与这些而往下就是变得更 糟糕的话，那还不如就是稍稍拉开一点距离。所以说，这样子去修行，就是自己的内心当中有慈悲的军队，有常常就这个里面军有讲嘛，就是慈悲之军队，就是我跟刚才那个讲的一种勇敢的心。那这个不是这种伤害的，这种外在的，而是完全慈悲的来护守其他的。你如果保持慈悲心的话，其实事实上已经是最大的，就是我们实践讲的最大公约数的对自己和对你的一种的保护。所以说，就是我们也要看三世的这个因果，很多时候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只看这一段的话，有很多现象，就像那我们看一本书或者看一个剧目的话，也会你如果中间只看一段的话，你可能不理解很多东西。他如果要表达的清楚的话，你前前后后的有看完以后，一个这个发展是怎么样的，就有一种的了解。所以这里面说，如是我不克，尽知诸外敌。其实你不用去战胜所有的敌人，而只要战胜的只有你自己的那颗心呢，调伏为福为因福此心，然后还要就是如何的去就是操心呢？忧心劳神呢，去制服其他的敌人呢，就是你要调伏自己的心，是最上乘的这种的方式。所以，如果听命于各种情绪啊，很多妄想啊，这些烦恼的话，那个危害无穷。所以，这个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基本的原则性的引导的一些人的所作的所为，一个人以慈悲的引导心自己去引导。哪怕是他吃了一些亏，但是，越走越好的。如果另外一些是眼里揉不得沙子，什么都要闹，什么都要打，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呢？那你如果一辈子演绎下来的话，如果一个人活得够长的话，你可以看到两个人的心路历程是很非常不一样的，未来的路程更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然后我就再用入心论的里面的。几个偈颂啊，人生如梦幻，无论何事物，受益成念境，往事不复见。五蕴不胜劫，命中如是咒，故起贪嗔痴，造作诸罪业，诸恶业。所以的确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说，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很多生气的人、生气的事情呢，你自己想一下什么。就是你只能活，比如说3年、5年，或者是10年，有确定的一个数字，比如说10年吧。这样讲的话，那你的很多那些心态会变的，觉得很多以前担心的事情都不是你要担心的事情了。以前你那些你觉得很怀恨的那些，都是你需要发心爱心的对劲，不再是一个嗔恨的对劲。别人不原谅的时候，你能原谅别人。没有勇气那种的伸出手来，有没有慈悲的军队去护持他的心的时候，你有，有这些上面，所以人死亡的时候，其他都世间的事，这个故事呢，就往事都是念记呢，就是像一个人生如梦幻一样，演了一场戏，一场就是一场电影，一场戏一样。所以这个里面呢，演戏的时候就发现说。就是你人都要挑一个好一点的角色演的。如果演戏，即便是假的这个戏的话，了解的话，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演那些很痛苦的、很这么悲催的，或者是说受伤的那些角色。所以一样的，所以你想就是跳出来那种的局限的框框啊，有些是小时候的一些教育。就是小时候，父母亲戚或者社区或者成社会的文化里面给你，说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应该这样去，就是怎么讲呢？发脾气，应该不接受这样的句子，或者是那样的，这些观念逐渐逐渐的沉淀，慢慢慢慢的养成，自己也就是，好像就是模仿着这样的这些模式去反应，最后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的习性。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用佛法的，智慧，力量来转化，以及或者是说，就是说打破过去的某些不良的那些信条啊，人生信条，这些很重要的。 所以说心就是非常的重要。说入心论里面不是有这种若不知此心，就是奥秘法众尊，求乐或避苦，无意中漂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心的作用的话，心是一切法中的尊啊，就是往上走往下走，迷觉什么就依靠这颗心，就是想要求乐想要避苦，这些都是这颗心。如果没有了解这颗心，不是从这颗心修起做起的话，那就是轮回当中的漂泊是很漫长的，非常的就是无意义的那种的。看起来对相对的轮回当中没就是有忙不完的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面那些是漂泊的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所以说贪嗔无明这些是就是轮回众生的最老练的这个朋友啊，就是敌人啊，或者说你把他当成朋友，但是事实上他是一种的敌人，这种贪嗔痴啊。贪嗔痴的角色和或者是这些里面很多时候会觉得是在一种的保护的那种的作用起到，但是仔细看的时候他们可以就是说变成一种局限。所以说嗔恨心保护一个人，基本上这个保护的方式是非常糟糕的。这种上面来讲的话，这样的就是在世俗轮回当中，我们不谈佛法的出世的功德和这种解脱道，但是就是说世间当中来讲，一个人常以嗔恨的心愤怒的方式来保护他自己的，那这个行为和那种的习惯是很糟糕的，然后这个方式是很笨拙的。这个上面呢就是想到说，其实嗔恨的心呢就是怎么讲呢，最后的那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的一种堕落的那种的方式，但是它不是那种最优先的好的那种的选择。所以说但是有些时候嗔恨是能使这个就是恶业善业消灭恶业增长，今世来世受苦这类的。但是说仔细看的时候，嗔恨只不过是所有贪嗔痴慢疑这些是其实是一个念头。所以刚才说的若不知此心，奥秘法中尊啊，就求乐或避苦，就是这无意中漂泊一样。就是如果你了解的话，这个念头呢就是要从他观察这个念头，然后看他的力量的这个发的这个方向啊，然后来开始，然后他不再是放任这个嗔恨放任这种的妄念，而是用用法来引导，把这种的力量呢就是转化成一种的就是正面的力量。嗔恨心是一种力量是没错，而且有时候相当顽固的一种的力量，但是这个呢可以就是被化解，像乌云消散在这个广大的这个湛蓝的天空当中消散一样，就是了解心的话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稍稍我们再我看第一个这个上面呢，稍稍的安住个几分钟吧，自己就是要发愿说任何丝丝的那种一丝一毫的那些上面的，如果有些时候平时我并没有仇恨也没有生气，我就是一个很平静，别人怎么做的时候我还是那一个宽宏大量这样的人想。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些念头并没有那种的慈悲心的话，就是一种的无忌的那种的，并没有嗔恨心还不够好，就是甚至要有慈悲的心。嗔恨转到中间这种无忌的没不太那种被动摇的那种心，或者是说就是了解这个彻底根本的智慧，那这样子更好。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讲的就是就是说体相用的这些上面的就是一个自然的慈悲心应该有的，如果是没有的话，还是要有一种怎么讲，哪怕是造作的这种慈悲心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上面稍稍的自己想一想自己的情况这样。 所以我们的这个结论是说，有各种的情景，有些人故意的惹你生气，故意的就是恶意的制造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纷争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记得不发怒，然后理性的去思考问题。然后如果你正好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就是要修安然的心，忏悔过去的罪业，然后决心就是离开轮回，像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频毗娑罗王的，就是太后，就是那个太太嘛，就是维提西，她也是看到人间的各种各样的纷争，各种就是为各种的欲望、权力生起来的那些，那是愤怒心嘛，就觉得就是一定要去他方世界去清净的刹土修行。不然的话，这样地方待久的话，那就是必定没有解脱的话，会沾染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性。所以这是前面的嗔恨心，然后后面这个一切妙欲如盐水，欲享欲受欲增贪，令生贪恋诸事物，即可放弃佛子行。所以这个里面呢，初作以后，平时里面这个贪心的话，就是用了很好的一个例子，说像盐水一样，就是盐水来解渴的话，只能越喝越渴，或者说盐水喝的话，并不能解渴吧，就是，就是越享用，或者是这些贪心的这些事情也一样，永无止境，永无满足，没有这个想要那个，就是想又有想要这个，得到了这个以后想要另一个，那就这种的心呢、啊。我们说有时候叫贪执嘛，贪的话基本上是一种的我们食不善里面的那个就是贪嗔的这个贪的意思是说。一种总在追求一种自己没有的东西，那种的贪，或者别人有你自己没有，或者是说就是总的是将对自己有的东西都不满意的那种的状态。还有一些是说，就是重复的很多次，就是你享受过一个东西怎么样？有些是生理，你要吃饭喝水的话，那肯定你是一辈子喝，就是一直到死为止还是要吃饭呀和喝水嘛，当然这个上面或过分的讲究的话也变成一种贪，但是简单的这种的需要我们并不会把它归类为那种，那我们是不是要不吃不喝呀，那也不可能的。但是另外有一些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是额外的呢，某一种的，就是并不是你基本的那种就是需要，然后还有就是扩展这种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尤其是自己没有的那些东西呢，就是一直在追求一种没有的东西。有些说追求一种没有的东西，当那个有了以后就像小孩子玩玩具一样的，很快又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又在想另外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在意念的这些瞬间当中呢，就是一种的不满足，就是从一种的总是贪心的话没有止境的力量，然后推导着这个人心呢，就是说各种的瞬间呢都在那种的改变。所以苦里面不是有变苦的那种嘛，就是意思说就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多了就少了啊，或者总是有一种的不满意不满足的那种的状态。就是人生呢，有些人说对自己的年龄不满，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又觉得自己成年好，越就是对年轻也不太满意，他觉得我虽然年龄年轻，但是很多人就是有官位啊，有这个金钱啊，或者是有怎么怎么样，然后又到某一个时候，你有这些的时候，又说哎呀，就是当时我是18岁、17岁，或者是那好像就有另外的，老的时候又是一样，就是体力或者心力这些上面有那种的特定的有一些。那身轻如燕的话，他其他财富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都不要，我宁愿。如果有一些有的话，那就说哎呀，这个我这里就是不好看，那里不行，怎么怎么样，就是总是有一种的理由，想说好像不满意。然后还有一种的就是执嘛，就是贪执的， 执的话，你意思说，不论你拥有什么东西，真正要放下的时候又放不下，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完全不在乎的话，那就可以放下一些。但是还有一些是你，就是怎么讲呢？过分的重视，然后可以拥有，但是放不下那种的。所以对于某些东西，就是说执念，包括有些时候可能会恋于这种某一种的怎么讲呢，权位，某一些的财务，某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事情，乃至于在方法当中可以说有一种的人情世故也好，或者是特别放不下世间的那种家里面的很多这种观念。我们人间的话，就是你放不下家里的人是一种美德，好像有亲情呢、啊。有一些有那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家里面的那种的血浓于水，种种的，这个是这个你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说世间当中呢，你愿意帮助他们，然后如果修行好的一些人会把众生平等的那些修行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这种的就是处事的那种的心，内心的一种就是把那种的把持的一种的那种怎么讲呢？修道的，这本身是菩萨道上面就是这样嘛。也是这样，仔细去想的话，确实是就像演戏一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今生这些人相聚，下一世又其他的一些众生相聚。如果你把它串起来、连起来看的时候，觉得就是很可以看到这些情景嘛。所以，但是说今生今世，有些人说我学佛了就不照顾家庭，不管工作，什么都不管了，那就这个是不是上等的学佛的方式？那个因缘不成熟的话也不能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由于因缘很好的成熟，那你能做的时候呢，也是出于极大的这种的更大的那种的证悟或者发心，是很非常伟大的。那像佛陀当年就是抛弃某一种的王室和这个妻儿，这样离开的话，那世间人来讲的话，那是最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有种种的荣华富贵不要了，有这些就是怎么讲呢？可爱的孩子，就是美丽太太那些不要，这样的话呢就很奇怪了。但是说，就是如果有很多时候，好像这个上面有没有纯正的发心很重要，有些可能是基于某一种就是出家或者是修行，这些时候是一种纯粹的为了暂时的躲避一些烦恼，因为出了几件事情，然后对这件事情不满意，然后就一怒之下，或者是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就跑到山里去了，那样的话那要看，因为有些人是先是不好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修好的也有的。但是如果是说开始发心好，而且有做一些善巧和足够的给别人的一些解释和得到一些允许和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那可能是更好的。或者是就是说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那这样子知道就是人生当中呢终有这个离别，不论是任何就世间的人，没有说一家人过了两百年还在那边作为一家人，或者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吗？所以说毕竟还是要接受，并没有说你接受了就是用智慧理性的方式去接受了，就是亲人不能总在永远在一起的时候，他并不是你对亲人的那种残忍啊，或者是没有爱心，或者是没有亲情，而是说你更希望他们得到更究竟的安乐。世间的安乐是每一个人都抓不住的这种的沙子，就是时间一样的，就是越扎越紧，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感情上面什么都放不下，但是最后被迫被业力就是和生死呢，就是你不放不下，就是他们放下了你，因为一样的，他们也要走嘛。你没有死的话，他们其他人不一定不死呀。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讲说，今生就是不要去伤害他们，给他们带来一些安乐，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以他们为缘来，就是想到整个就是轮回，整个这种修道和解脱， 以及有一些有恩的人想到其他的有恩的众生，然后为这个缘呢去修行。如果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说我们百分之多少的时间呢只顾自己那种欲望，是不是得到满足呀，贪执放不下东西怎么维护呀，怎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也许我们能享受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或者是半生，就是怎么样，但是这些呢只能增加一种愚痴，增加更多的贪心，陷入轮回的这里面更深的这个层次当中。所以说我们说的一样，东西一个都把不住的，其实事实上面这样的肉体也把握不住，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提前练习，本身这个是生命的一个轨迹嘛，要死要放下一切，那我们要就是把这个变得更有意义的一个方向上面努力，主动的训练自己的放下，那某一天要真的要放下的时候，就是不会成为挂碍，不会成为这种解脱的一种障碍，就是你再回来轮回里面，你的家人不一定能碰到一个人，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大家都同生极乐国，一起就是命中与净土当中相会，那是最好的。所以当然这贪的这个范围很多了，就是贪图各种的，就是如果有些人说对学佛或者是精神的道路这些都不感兴趣，就是喜欢吃喝呀、睡呀、玩呐那之类的，然后对轮回没有什么厌离的心，也就是说就是五官的五根的这些享受和舒服带来的心的安乐这些为主，那这样想的话就是还没有看清楚轮回的可怕。所以说入心论里面也有另外的寄送嘛，就是说包括修心的时候也讲了，就是如果你有修止的心的话，如果你不修贪那个怎么讲呢，修这个止就是离贪的这些修法没有的话，修止是很困难的，老是心里面想到很多那种的就是说贪心，就是止观的修法，这里分两种的话，就是先修止嘛，修止的时候先离贪，这样子就讲的，就是只有离贪嗔，离贪嗔就是成就的。然后也有一偈颂说，我看贪图懒乐为希沃吃睡眠，不厌轮回苦，平生强怠惰。依此人生，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我们如果善用这个人生呢，应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依此人生法能渡大苦海，此法复难得，愚者勿贪悯，就是说这种经过这个人生呢，就是使这个人生变得健康长寿，就是不要以时间的目的的话还是有极大的好处的，时间的目的的话那个有好处，但是那个好处是就是一几十年或者几年的一个延寿健康的一个生活，但是如果时间活的时候比较健康以及长寿的方式，同时呢能够运用佛法，这样子的话既能够就是清净过去累生以来很多时候的这些没有做到的那种的清净罪障，积累功德，增上智慧，就是增上善以及决定生这些种种上面呢，就是会就是看到解脱道的这个希望，成佛的这个希望，以及乃至于就是成就这些特定的一些功德。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轮回当中好像就是永远会活下去的一种的心态，把此生呢就怎么讲呢，就这样那样一下就过去的话，那如果再要得到这种闲暇圆满的一个人生的话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应该我们就说就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或者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怎么说的，有一种的叫不是仙人不是吃甘就是露水那样的嘛，就是人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些消费是需要的，哪怕是最基本的吃的呀、穿的、用的这些，住行种种的吧。 但是这个时候也要想到说，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缘分，然后不苛求，不贪求，然后就是惜福当中呢，就是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哪一天不论你有多或者少，有些贪多的话，它变成一种修行的障碍，确实是，就是世界放眼望去，就是钱赚不够，生命有限，时间呢就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就欲望是无限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就是意思说。贪多的话，你能就是贪多少，这个世界上的人你能带走多少？然后如果说，就是仅与一众的，就是一般的缘分带来的满足的话，那自己就觉得就珍惜这些，就善用这些，而且随时准备放下这些，所以这种的心的话，那是最好的。以前有些就是说没。财务非常匮乏的年代里面，就那可能有些就是吃饭啊，或者是很多困难的话，那可能人还是会非常的困难。毕竟这个肉身依赖这个色身的滋养。但现在的话，就是基本的吃穿用这些，肯定是大多数人就不太是没有变成一个太大的问题嘛，甚至根本远远不是问题。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有些需要的不需要的现在很多什么都有，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就是还是要了解这个心态上面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贪心有什么样的过失呢？有些时候如果贪心不去调和的话，不去降服，不去这么引导，这样子的话会增长，贪会跟着朋友啊习性呢、啊。有些说没有修正之前呢，就是说有些人说啊，什么密法里面或者其他里面说不用放弃五欲，确实有这些法，但是这个前面还没有修到，还没有真正相应的时候呢，还是要就是说没有证之前呢，要去修文思，要修要领受这种的教法，这些上面，然后就是说光文思的话了解佛法，但是没有获得某一种的法位和这种的一种的就是的话容易退转，所以说意思是光了解还不行，还要结合修行。所以在修行稳固之前呢，就是如果太多的喧闹，太多的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各种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大家都应该住在山寂静的山林当中，但是至少常常给自己一种身心上面的修行的机会，哪怕你在城市里面一辈子都在城市里面，但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卧室当作是这个山林当中僻静的地方一样，去观察自己的种种的习性和行为啊，然后就是说看一下自己多少程度上就是相应于悲智的这种修道增长功德。多少程度上面被这种烦恼和邪见的朋友也好，带来更多烦恼的朋友也好，这些在这种降低这种修行的功德，所以这些上面时候你需要取舍，然后依靠自己能够增长善业的一些就是善知识也好，就朋友也好，这样子的一些法友的方式去做。然后事情呢，时间的事情没有做完的时候，贪心没有永远满足的时候，但是自己有一种的常常想到说预先想到将来要放下，然后现在常常就是修行的时候把这些锻炼自己说搁置一边呢，然后不为至少不为了这种的财啊或者是某一些欲求的东西得不到，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很执着很挣扎，这时候有些说本来拿个东西特别挣扎的话，或许你应该把那些故意的舍一舍，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是说能够就是出离的某一种的功德。所以说这意思是说，不仅是在静室当中，在闹市当中，在昼夜六室当中的常常观自己的心，然后运用一些曾经得到过的教法和窍诀，如理如法的修持。然后这样的话一定会有进步的，不会说你越修有如理如法的修行还退步的，不可能的，都会有进步。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多做努力。所以最后用《如心论》里面的，一个偈颂说：“如是心所贪，能助嗔火慢。” 滤火烧得物快速器，我看速音速器，音速验气比，就是意思说贪心大的时候，嗔心也随之就是被它带动的，所以贪心降低的话，也帮助于有助于这个降低这个嗔恨的心呢、啊。如果嗔恨心起来的话，是火烧这个功德是林阳，就是火烧得物，所以知道贪嗔的这种的。局限他们的一种的危害或者是过失，然后想到这种，处理或者慈悲的这种的功德，所以常常从这些角度先想一想，去降服自己的心。所以呢，贪嗔的时间少了，花的那个精力散在贪嗔上面的少的话，那自然还有其他的大把的时间去修行。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闻思修的这个时间就会自然增长的。所以说，时间只有24小时，每一天，大家的话，那贪嗔上面思心思散的少，其他方面修行的这个时间真的会越来越多，哪怕是你寂静无止语、无思无念当中去安住在这个机指或者是圣观、智观双运，或者是说就是不离觉性种种的一些当中的。安住的话，那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结束这个轮回的某一种的，就是快马加鞭的在完成的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就是这个极其重要。所以我们在剩下的有2分钟，大家稍稍的在这个上面安住一下，就是，就常常想到要放下一切，就是世俗的。最终来讲呢，要放下。中间的时候也常常训练自己放下这个。然后入心论的一些偈颂和佛子心的偈颂，大家能背的话，上一次也说了，第四无六品或者是七品这些都可以，中间一部分也可以，但是如果能背的话特别好。37颂的话，已经有一些人能够背诵。入心论的话，因为篇幅比较长，但是四五六这些能背的话特别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罗。